婚恋网站的一个调研，就是发现男性最想最期待伴侣的职业就是教师，就是对女性的期待。
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尤其是这种小城的男人男性，他可能对这个有更高的期待。举办那个父亲节的活动，大家一溜说的就是爸爸爱喝酒，爸爸爱打人，我要送什么东西给爸爸呢，就要送皮带，送拖把，送酒。我当时在讲台上我就在想，这也太难了吧，这个元素。
闹师这个职业，他患抑郁症的比例在韩国社会是普通公众的四倍，而韩国的教师他已经处于了一个倦怠的状态。
我作为这个执行者来讲，其实还是让我痛苦的，因为我们自己花了很长时间去洗去这个烙印嘛。我的痛苦也是来源于我没有真正的洗去我小镇做题家的思维，我可能有益于此，有受益于此，但是我也在这个思维当中受到了伤害。
感谢播客界顶流客户 Tizo 通勤耳机渊对本期节目的支持。当我看到你戴渊，就知道你也在听播客。这是一款专门优化了通勤场景听感的降噪蓝牙耳机，很适合播客的用户，既可以清晰地听到节目内容，又能不错过地铁广播。我们将在本期节目小宇宙评论区抽一位点赞最高的下马威听友送出。
下马威，
下马威。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夏。今天有一位我很多年的好朋友来上下马威了，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铃铛。然后呢，我现在在做中小学小学的语文老师。然后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些有趣的话题。
是的，铃铛他是跟我是同年的，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一起做过一个关于教育的项目，他当时也是我们学校的戏剧社的导演，然后就有很多共同话题吧，基本上每天都会聚在一起那种。然后他读的是师范专业，但是和刻板印象中的师范生或者老师很不一样的是，他真的是我身边打扮最亚的一个人。就是特别像那个豆瓣前段时间很火的一个帖子，就是上班穿着制服正襟危坐在银行的柜台，下班马上换成辣妹套装去蹦迪。就是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从外在的形象到他个人的表达创作都是挺反规范的一个存在吧。那么这个就好像会给我造成一种印象，是你当了老师之后一定会有一个不是那么常规的视角来认知这个事情，尤其是你也是经历了一个不想当老师然后被家里逼着去当老师的过程，所以我就特别想邀请你来分享这一年你在学校和老师这个身份下的一些思考。
嗯，是的，本人就是那种亚逼女教师，然后呢也很痛苦啊。就是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是来自于一个小的比较小的城镇，然后呢我目前工作的小学呢它也不是城区的小学，是属于城乡中间的，定位呢是城乡结合部的龙头小学，所以我的小家乡再加上一个小学校 buff 就直接叠满了，你就会发现它是一个熟人社会和人情社会的一个玻璃罩，然后像我这种亚裔女教师就在这个玻璃罩里面就没有生存的空间。然后我现在每天工作的内容有非常多非常多，可能最常规的教学反而是最不值得一提的部分，然后剩下要做很多新老师必须要去做的东西啊，比如说学校宣传也归你，年级段的作业设计也归你，然后每天联络杂七杂八的家长，处理杂七杂八的消息，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日常工作的部分。
铃铛给我看了他给你这个年级做的这个作业设计，他就是可以兼任这个出版社的工作，然后他给学校做的那就是可以去任何一家大厂去做运营，然后他这个小学班主任联络家长，我真的是觉得又可以去充当什么公关或者是 HR 的工作，就是太多面向了。尤其是我觉得你每天处理的就是特别搞笑特别荒诞的，就像你上次给我讲的那个火龙果事件，我已经传播了太多了，我在各个群里面传播这个事情，可以讲一讲。
这个事情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太幽默了。就是家长你知道刚入一年级对自己的孩子都是非常的关怀和关照的，这过程当中就会出现一些误解，譬如说我上个学期有一个家长联系我说自己的孩子在学校里面被人打了， 我说啊，发生这种事情，那简直就是天理不容。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照片，也好像是确实是鼻青脸肿的，我就很紧张，打电话给这个家长，我说啊，我明天去找一下怎么吧吧吧吧吧。结果才过了2个小时，那个家长10点多的时候给我发消息说，不好意思，老师，我今天洗了一下脸，发现我们家孩子脸上那个是火龙果，不是被别人打的印。我就火速把这个分享给了小夏，我就说太幽默了这个东西。
我第一次笑一次，这个很搞笑，我觉得。但是可想而知，就是你的生活会遇到多少杂事、琐事，而且包括你刚刚讲，你其实是回到了老家的熟人社会，然后又是在学校这样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应试教育的环境里面。那肯定跟你自身的性格还有过去的一些兴趣爱好都是非常的有矛盾的。那我比较好奇的一点，尤其是你在这一年当小学语文老师的过程中，每一次见到你啊，都是在买醉，然后就是那一天真的是看到你的释放，就是从刚见到你的时候那种很苦的打工的感觉到晚上走的时候，哇，感觉你太自由了。你是真的经常就是买醉吗？因为工作压力的这些原因？
你可以看出来，从我买醉的经历就可以看出来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不是很美妙。然后在工作过程当中，就是过去这一年给我一个最大的影响，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小城镇小学校带来那种玻璃罩一样的窒息的感觉，这个就在我的平时生活当中的压力当中就体现出来了。因为老家的熟人社会，第一个就是圈子太小太小了，所以你其实有很多精神缩靡的瞬间，比如说你要被迫去收敛自己的一些沟通的触角，有很多东西你可能想要沟通但是也依然找不到出口，所以在精神压力和工作压力的双重引导下才会频繁的买醉。就是一个亚裔女教师然后打3份工但是拿1份钱的故事。
然后你还不能在家乡买醉。
对，我还得出逃，我还得纳拉出走，走到别的地方去买醉。
我之前问我说为什么不能在家乡买醉，因为我没有概念，然后铃铛跟我说因为会被认出来，说你这个老师怎么跑来这里喝酒。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很多的痛苦，其实比如说精神上的痛苦是来源于就是你个人价值取向和这个职业需求的对冲。像是我很多时候我都在想一个词，就是对于老师来讲他要求你为人师表，但是对我们这种精神自由的人来讲，为人师表反而成了一种险恶的诅咒。
是，哎，我真的是觉得听着你说描述那些东西我就会觉得很窒息。我最不敢幻想的一种职业选择就是回家并且去当老师。
嗯，
哦，而且但是因为我知道我们两个的家庭是蛮像的，都是很传统的那种，而且你妈也是老师，我妈也是老师，就是我觉得你的很多就是父母对你的要求还有你的选择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我觉得我不一定能逃脱这种选择。平时跟你聊这些听你分享我也觉得很心疼，然后又感觉是命运共同体这种感觉。
对，完全的命运共同体。
是的，就刚刚我们聊到就是说回老家工作嘛，
嗯，
那我觉得在你身上还有一点比较显著的就是我觉得你也是一个社会化程度不是那么高的人。
嗯
然后在工作的环境肯定被迫的需要拿起作为社会人的一些架势也好，这种态度也好，那我就想到之前小红书有个笔记是说类似于就是要作威作福的时候，就其实心里面都非常忐忑，自己的老师在上面骂人，结果他偷偷瞄到了他把着黑板在笑。然后还有小学的英语老师他要去骂人之前都要对着镜子练习很多遍，我原来大家都是在装大人啊。我就其实蛮想问你就是在职场，你初入职场的时候有哪些这种装大人的经历？
我的天，你这条小红书太写实了，完全就是我工作当中的写实。我其实在过程当中遇到非常多非常多这种装大人的时刻，因为你知道小学老师他其实承担了很多角色嘛，然后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你就要高强度的随时随地的扮演不同的角色。比如说你教训学生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很有示威的老师，然后你找家长聊天的时候你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咨询者，然后如果你去跟领导或者跟同事沟通的话，你的角色又转变了，又不一样了。然后每一次角色的转换我都要提前准备很久，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第一次家长会就跟那个在讲台上边教训人边笑的那个老师没有什么区别。我第一次就准备了很久，而且上去的时候讲得很艰难，我觉得台下的人应该都能看到我故作坚强的在装大人吧。然后还有一些面对家长私下的时刻，嗯， 当然这个比较搞笑，就前面那个比较搞笑，但是下面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痛苦。就装大人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涉及到好像进入了职场的体制内甄嬛传一样，你跟一些家长被迫要勾心斗角，或者被迫要收买人心，要出卖自己的一些资源换取一些信任，都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庄大人这个时刻在我的工作当中几乎是每时每分每秒都在发生着。
我翻到那条小红书了，刚当警察心虚到觉得自己像罪犯，我学书法的，他们叫我大师，我这狗屎一般的笑点让差点当着家长的面笑场。
就是你发现你当了老师之后最怕的还是老师，就是当了成人了之后还是怕成人那种感觉。
你要讲那个吗？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在这里讲那个红白面具的那个事情。
哦，那个黑白双煞的
故事。黑白双煞，嗯，
你讲一讲，可以讲一讲。这个事情还蛮抓马的，就是其中的一些信息我就把它隐去了啊。但是呢，大概的一个前情提要，各位可以知道的是，就是黑白双煞这一对家长对学校的某一些决策，对班级里的某一些决策非常的不满意。然后呢，他们在暗中在家长群里面挑起了非常多的舆论，然后想要利用舆情去胁迫学校做一些改变，甚至还说出了我们要去抖音上发布这个东西，买一点抖加之类的话。然后我就作为一线的这个战士，我作为一线的这个战斗者，就收到学校的通知，然后需要去协调他们之间的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运用到了非常多庄大人的演技和庄大人的时刻，又是要跟他分析一下利弊啊，然后又是要跟他说，哎呀，我们作为老师也是非常努力想要解决事情的，但是其实自己回来之后又痛苦，但是又笑了很久。但是最后这件事情呢，又进入一个很 drama 的结局，是新老师被学校给献祭掉了，所以庄大人最后还是会被大人给装掉。
真的，就是我记得你当时刚发生这个事情不就跟我讲了吗？你当时情感更激烈一点，然后我一定要表演你当时，就是你突然就蹲下了你的身子，然后说，这些人在跟我说什么？都是成年人了，我一个23岁的人跟他们讲情绪稳定。真的要做好多，就是一方面能看到你真的太辛苦了，需要承受的完全超出了一个正常的职业，一份工作的那个范畴，需要有太多的情感劳动。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看着你就是充满激情的讲述，我就是平时你生活中的这个戏剧强度确实也是有点强，就是我们做学生的时候不知道学校里面有这么多戏剧性。
对，仿佛我没有离开过我的戏剧舞台，依然在这个戏剧舞台上发光发热。就是我真的那句话我当时说的是什么，所有人加在一起比我大了不知道多少轮了，但是我一个23岁的学生，一个被迫要扮演成人扮演大人的一个小孩老师，我在这里扮演所有人比所有人都要情绪更稳定的那个角色。
对，是的。然后那天不是因为我们聚在杭州嘛，就是我们从各自的地方去杭州就是聊这个事儿，就也是聚会嘛，然后我妈就问我去干嘛，我说我去见你，因为我妈是老师，她就很关心我的朋友中当了老师的人现在发展的怎么样了。我说我不太清楚人家这种职业上面的发展，但这次去也是有一些她的一些困境，可能需要聊一聊这种的。
嗯，
然后我妈就来劲了，她都不知道你的实际情况，她就说铃铛的这个困境就是因为她没有加入任何一个名师工作室。
我拍手，我拍掌。对，这个也是就是职场内就体制内职场教师新教师会面临的，好像你加入一个名师工作室你需要占一个派别，就完全是甄嬛传啊，你需要占华妃，需要占甄嬛还是占皇后，
对，
你的派别就决定了你后面拿到的资源。
对，是的。而且我妈她就会说，就比如说我跟他说当老师真的有很多困境，比如说我说像铃铛他刚去就会被分配很多的活，而且就每天加班到很久，然后也没有人会说这是不应该的，是错的，他不是一个职业性规范性很高的一个职业，他是比较道德指向的一些东西。我妈说这就是新人必须要面对的职场困境啊，就是会站在那种过来人的角度跟你说连这个都受不了，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我随时我的生活我一辈子都会遇到一个老师，就是我妈，她的师味真的是太重了。包括就有一个说法是说当老师的多少都会有点爹味嘛，
嗯，
因为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你这个职业带来的 语言习惯的改变，你现在怎么思考教师这个职业对你自己的侵入？
我不能再认同你刚刚那句话，而且我觉得很恐惧于这一点，当老师的多少都有点跌位。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在那种休闲娱乐的场所碰到人说，哦，你是当老师的吧，或者哦，你是语文老师，你是主科老师，你是班主任吧，我那一刻的冲击是非常强烈的，我会不愿意接受，而且会很痛苦，我心里会忍不住想，难道我的跌位和失位已经这么重了吗？我觉得当老师多少都有一点跌位，就是这个职业的一种需求，因为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要去指教。当然这个指教我们现在不是说是贬义的，就是一个中性的，可能指点学生的一些成长。但是我呢，我的个人价值取向和这个职业的需求在这个时候就对冲了，所以我就会觉得非常的痛苦于我身上的失位增加了，或者我身上的跌位增加了，我会很痛苦于这一点。
哎呀，包括老师说话的那个语音语调也是听得出来的，因为你通常站在那个讲台上是对着一群人说话嘛，
对对对对对，
那个洪亮，那个命令式的那种东西，
就是老教师都会看得出来会有一点失位。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它其实都是关于教师这个身份带给你的一些规训嘛。我还想提一个另外一个点，就是关于女教师，因为其实教师这个职业从历史上就一直都是由女性主导的职业，包括我们在一些影视剧，在一些欧美文学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什么家庭女教师这样的存在。
嗯，
那我觉得就是女教师她一直都是有某种社会对她的刻板印象或者是规训存在的，那你有经历过哪些社会对女教师这个身份的一些期待也好偏见也好呢？
对对，就是女教师这个点是我最能够切实的感受到的一个视角，在我工作这一年以来，我发现了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title 就是安分守己。
嗯，
比如说尤其是小城镇社会，她对你最大的期待，具有偏见的期待，就是希望你能够安分守己。其实这个女教师身上，她就浓缩了漫长的东亚历史对女性这种禁锢般的期待。她希望你能够适合结婚，希望你能够自主的去生育养育，然后男人能够花更少的力气，花更少的财产，更少的条件，去拥有一个听话的妻子，温驯的纯良的妻子。
我之前不是发了一个链接给你吗，就是那个链接就是一个什么婚恋网站的一个调研，就是发现男性最期待伴侣的职业就是教师，就是对女性的期待。
对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尤其是这种小城的男性，他可能对这个有更高的期待，因为他的最主要的目的在他们可能二十几岁到三十岁的年龄，父母就会希望他们能够成家立业，这个时候迎娶一个女教师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有益于他婚姻和家庭发展的这样一个前提。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很搞笑的相亲男，我今天必须要说一下，我要分成两个片段来讲。第一个片段是我以前的同学，我们叫他哆啦 A 梦，因为他长得有点像哆啦 A 梦。嗯，我跟哆啦 A 梦可能有好几年没有见了，然后大概就是去年我刚刚上岸的时候回来之后，我们就吃了一顿饭，请客稍微聚了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哆啦 A 梦就流露出了那种男人对于女教师的期待，他聊到自己的那个最近的一些婚恋的一些打算，然后他说你呢，你最近有什么安排呢？我说我没有什么安排啊，我就非常按部就班的在生活。然后他说你应该还不知道婚恋市场上女教师有多吃香吧，然后我当时就毛骨悚然，我说不知道，你给我讲到讲到，你给我说到说到。然后他说算了，你既然不知道那我们就算了，不知道也好，对你来讲也好。然后我整个人当时火气已经大为光火，我火气已经冲上来了。结果这个事情又发生了第二次，就是在我开车送他回去的时候，他又在那个车上仿佛按捺不住一般说，其实我要告诉你，你不理解这个女性女教师在婚恋市场上有多吃香，其实是这样子的，你要想一下，你现在是一个语文老师，那你以后的孩子肯定在语文上或者在教育上，主科的教育上不用花费太多吧，然后你再想一想，你平时有漫长的寒暑假的时间可以陪伴孩子和家庭。然后他最后就好像很认同自己得出的这个结论，就是频频点头，然后看着我说，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吧，女教师得有多吃香。我当时回应他的就是一脚油门，我就把那个车一脚油门开出去，然后把他甩了一下，我真的一点话都不想跟他讲。
对啊，
就这个是哆啦 A 梦的世界，他就很点啊，这个男的就很点啊。 我希望哆啦 A 梦不要听这个东西。
我希望他听到，我希望他被冒犯到。
也可以，
但他估计不知道我们在骂什么，他觉得这不就是把刚刚当时那个场景复述了一遍吗？有什么问题？
对对对，哆啦 A 梦后来他买的车还专门的要过来跟我讲说自己买车了，买了什么什么车啊，好冲啊，好点啊，受不了。
Next one,
who is the next one? Next one 是一个，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叫他，哎呀，纪委男吧。他在纪委部门工作，然后他一见面的时候就非常骄傲的把这个身份给甩出来了，就感觉自己在婚恋市场上是非常有把握的。他甩出来之后呢，他就问我，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当然我们都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其实不是想问我，而是想要引出他自己的说法。就没有人问他，他自己就开始说了。他说啊，我喜欢的女生是这样的，就是我有几个标准，你听一听。我比较喜欢勤俭持家的女孩子。然后我当时说，那你怎么定义这个勤俭持家呢？他说首先要有门禁，就是我们两个生活在一起之后，你要有门禁，多少几点之前要回来。然后呢，你不能有特别亲密的男性伙伴，就是有异性朋友没关系，但是不可以有男闺蜜。然后呢，还要就是能够兼顾家庭，就是经常在家庭上投注自己的精力和注意力。我听完这个就是没有什么话想跟他说了，但是出于礼貌，出于东亚女一生的礼貌，我还是在那里坐住了自己，就没有立刻离开。后面他送我回去的时候，他发生了一件，他说了一个非常点的话，诸位可以品一下。他当时在那个车上跟我说，因为是9点多回去了嘛，然后他说这么晚送你回去，还好没有超过10点，这样的话你爸爸就不会为难我了，大概是类似的话。我当时就很火大，就是好像真的是跟哆啦 A 梦是一样的状况，就被戳到了，就被狠狠戳到了。因为女性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不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主体，她反而是两个男人中间的一个客体，她可以直接跳过我去讨好我爸。然后我就说，你应该担心的是我，而不是不在场的我爸。他根本听不懂，他说你跟我之间是好解决的，但是你爸爸对我来说是有点压迫感的。我就没什么可讲了，一句话也不想讲，跟哆啦 A 梦如出一辙，就是自以为是，一些自以为是的相亲男。
我要想补充一个前情的信息，就是铃铛他是不想去相亲的，但是由于他的爸爸提出你去一次我就给你1000块钱，所以这就是他额外的一份工作，他的副业。
对，这我怎么不能算是勤俭持家呢？打几份工了，这都打4份工。
哎呦，真是觉得太无语了，对他们这些人。那你其实工作中也会接触到很多男性吧？
会，
就是从教师视角出发去观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
会从新的视角更失望。
来，开始讲讲。
像刚刚那个相亲男，其实是我自己从一个未婚女青年的视角出发的嘛。然后可能你做女老师的过程当中，从老师的视角出发，也会看到很多令人觉得不适的那种男家长或者是男老师。我觉得先提男家长吧，因为这个是就是我观察到的是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在教育当中，我觉得父亲常常是缺位的，而这种缺位其实是一种正向的缺位，就并不是说他没有树立一个，他有树了一个坏靶子，然后没有树一个好靶子，所以是一种正向的缺位。
明白，就是说有的时候有爹不是一件好事儿。
对对对，就是这样。比如说有一次，我们班办了那个班会活动，在母亲节办的时候，孩子们想到妈妈的形象，都说的是啊，妈妈有长长的头发，妈妈有温暖的怀抱，妈妈怎么样怎么样温柔的对待我，我很爱我的妈妈。而大家说我爱你，我爱你妈妈，都是非常真挚的说出来的。才过了没几周，举办那个父亲节的活动，那个时候孩子们的就这个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家一溜说的就是爸爸爱喝酒，爸爸爱打人，我要送什么东西给爸爸呢？就要送皮带、送拖把、送酒。我当时在讲台上，我就在想，这也太难了吧，这个元素，皮带、拖把、酒，好难的元素，受不了。
确实，
看到了更多的样本，看到了更多的，比如说每一个家庭背后的那个点。然后我还记得一个事情，也是非常幽默的一个事情。
有的时候在跟家长的交流当中，往往都是男家长在前面情绪发疯，然后女家长都要在公共的大群里面给他擦屁股。我们班就曾经出现过类似于这样的事情，男家长在前面非常情绪激昂的指责别的孩子把他的孩子弄伤了，然后女家长经过我的沟通之后出来体面的给所有人擦了屁股。哇，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啊，有爹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一件好事儿。
哦，还有一个很搞笑的点，就是你也知道我不是很喜欢男人，对不起，如果有男性，
不用对不起，不用对不起，他对不起去吧，你直接说。
就是一年级的小孩子，有的时候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他的观念是偶尔会混淆的。有一次我在课堂上的时候，没有被他叫老师，我被我背后的一个小孩大声的叫爸爸，那一刻我震撼了很久，我觉得自己有被侮辱到，那一天的我的工作都不是很开心。我觉得这个还蛮搞笑的，
好笑，比火龙果好笑，
对，
也比火龙果气人。
是的呀，而且这个事情比火龙果延宕的更久，我记得更深刻。
那男同事呢？
男同事和男领导，我觉得主要讲男领导吧，因为男同事其实交流的也不是很多。男领导的话，然后前情回顾一下，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个黑白双煞的事件，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位大放异彩的男领导，因为那个事情后来就是闹到学校层面了嘛，这个男领导就把家长叫过来谈话，他在谈话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就是学校理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新老师在实操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他就用一副装作伪光正的样子，很可怜又很自私的对别人说，我也把铃铛当做自己的女儿，请你们多多帮帮她。面对一群家长，面对一群家长哦，我真的那一刻听到大为光火，你干脆让这些家长都来当我的爸妈算了，都来宠我吧。然后我就觉得从这个大放异彩的男领导身上其实能看到很多在职业道路上我看到的，比如说男同事也好，然后领导也好，男人总是自作主张的把女性划归为自我的财产，好像这就是对我们的一种硬币和保护，但其实这不是我真正需要的帮助，或者说他离体面和妥当的帮助形态还太遥远了。你想男领导就不会说对着这个男同事说啊，我也把他当作是我自己的儿子，男人之间反正是只有雄竞的。
对啊，真的是，我觉得这个让你班主任好难当啊，他说这句话。
对啊，
你在讲男领导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太能够想象到我爸在他的单位也会这样说话。
对对对，我完全想象到，
虽然我没有什么线索让我去这样想，也没有任何的就是契机让我看到我爸工作的样子，但是我就是觉得他可能会这样说，他就一定会这样说，这太点了。
我觉得我爸也是会这样说的人，虽然他也不是一个男老师，但是他是一个男领导，而且他切切实实的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旁边有了一个自己的干女儿，不是说那种关系的干女儿，但是他真的很赏识这个年轻的小姑娘，所以呢，
就是没有结拜的那种，但是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跟我爸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的融洽，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长期以来可能缺少一个有效的沟通方式，所以当他看到自己的职场上出现了一个跟我有一点相似年龄相仿的这样的一个小女孩的时候，他就会视她为一个理想中的女儿的形态。他不止一次跟我讲过说觉得她很适合当她的干女儿。
好的，
我能说什么呢？我能说啥的？我只能跟我爸说，你以后让他给你养老算了。
对啊，而且包括上次你不是讲到说你爸又一次提起了这个干女儿的事情，你就很想知道，他到底自己这个干所谓的干女儿自己是怎么想的吗？万一这个干女儿是另一个那个你呢？就是在两组这种关系中，你其实并不想做男领导的女儿，
对
吧？对，
我对，就那件事情是。大概是我经历了黑白双煞事件之后，然后开学的那几周处理了非常多的事情，所以我的情绪一直是一个压抑的状态，可能我没有兼顾好自己的情绪。然后那天晚上我就问我爸，我说那你的干女儿在政府机关里面她可能都在做什么工作呢？我也很想了解一下，这样的话说不定我可以早点润走呢。然后我爸就躺在床上的时候说，他说他也不是很容易的，他也很努力，而且他在我的指导下越来越好了，拿了很多的奖。就是那一刻我忍不住感叹，我忍不住感叹说这样真好啊，然后我眼泪哗一下就下来了。因为我觉得那个干女儿是一部分，她是幸运的，而且她拥有了我一直想要的父亲的关怀。我爸把这样的关怀给了自己的同事， 然后我一下子眼泪就下来了，我就觉得这个干女儿，她的努力都能够得到回报，也有人体谅她，可是我也在全力以赴的做一些事情，但是我的工作岗位上，我需要扮演成一个大人，就是没有人能够帮扶你，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因为你是班主任，你是一个这个事情当中，这个场域当中绝对的一个大人，所以不会有人体谅你，这个是你该做的事情。然后我就那一刻我就很崩溃，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但是我爸不理解我的眼泪是为什么而流，他只是觉得我可能用眼泪在攻击他或者反驳他，所以他就不停的在质问我啊，他说你说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就一直用这样子严厉的言辞问我。我觉得很难，就是很难从这里恢复过来，其实是又一次中断了我对我爸的期待，我对父亲的期待。你可能从来没有看过我发那么大的脾气，我那一刻就是整个人心理防线崩塌了，因为我好像在我的父母这边找不到一个心理的依托，找不到一个承托，就像跟浮木一样飘来飘去的。然后我在那个房间里面就是发出尖锐的爆鸣，然后大叫，把椅子摔了，就好真的像一个疯子一样。那一刻我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做出一些像疯子一样的事情，那一瞬间我真的有点想一跃而下，因为我想了结这一切的压力和不理解和无助的心态，好像就是毁灭成为了我们唯一的救赎。然后我妈后来把我拉到旁边去的时候，她就希望我能够理解我爸，她说爸爸这样想是因为什么什么，跟我解释了。我非常理解，我虽然哭得泪流满面，但是我也知道，从理性的意义上，我知道一切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一切事情为什么来到了这样一个局面，但是我还是很痛苦，因为我们最终的这个情感期待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然后那天晚上我本来想来找你的，但是实在是太迟了，然后我就在想，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听我说这些会不会也觉得有一点疲惫。
当然不会，
我就在房间里
当然不会，
我的房间也哭了很久。
No 真的不会我觉得就是你太会为别人考虑了，包括为自己的妈妈爸爸考虑，哎，包括其实你的很多次选择我觉得也都是你自己做出了一些牺牲的。
嗯，
就是高考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让你选择你想读的专业，然后在毕业以后也就是要求就是强迫你来做这个老师。我觉得你已经真的退让了太多了，他们怎么能看不到这一点呢？或者是说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不居心叵测的这种揣测吧，就是他们就是在控制你的这一点，就是在利用你的这一点。
我突然想到我同学前两天给我发的一段话，就说东亚女尤其是出生中产知识家庭，以为自己从小到大拿的是白男的资源剧本，但事实上这只是父母对你的期待的剧本，他们的资源跟期待资源给予你并不是匹配的，最后你发现自己还是活在东亚女的期待和凝视之下。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包括你还有我们的一些共同的朋友嘛，就是在这一年参加了工作，然后有遇到很多困难的情况下，我其实能看到很多就是这个知识系统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真的好缺乏来自各方面的支持，然后可能你退一万步讲，可能只能够在制度之外让你的家庭来支持你，但是很多去做老师的女生的家庭对他们的期待又是这样的。
我觉得老师的就是权益或者说他们的身心状态一直以来依赖的都是一种空虚的道德感，就是你把这个空虚的道德感拿掉之后，你不知道老师的权益还受什么保护，你不知道教师还有什么。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也会想到韩国之前不是出现了一个新闻嘛，就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教师，她也是一个新生班主任吧，然后就有发生一些跟家长跟学校之间的冲突，然后被投诉怎么样的，后来她有就是有自杀了嘛。我觉得非常疯狂，而且在相关的报道里面我也看到就是韩国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联盟还有一些和医院的合作项目，他们有去调研教师的心理健康情况，就发现就是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这些老师他们出现抑郁状况的占60%多，然后就是那种抑郁 严重的抑郁症高达40%吧，接近40%，这个数字是挺触目惊心的。药师这个职业，他患抑郁症的比例在韩国社会是普通公众的4倍。嗯，包括就是在这项调查下面，我也看到一些评论，就是说韩国的教师他已经处于了一个倦怠的状态，存在着无法通过个人的资质或者是努力解决的社会结构性威胁，需要社会和国家的支持和措施。我觉得嗯，我们这边也是这样的，而且问题更复杂。
对，是这样子。
对，包括就是说刚刚说被家长投诉，然后你之前也解决了一起这个举报的事情，我觉得其实真的蛮难搞的，就是感觉很多事情纠缠在一起，然后里面其实是没有清晰的教师这个职业他哪些是他的权责范围的这样的划分的。然后包括现在的师生关系其实也越来越医患关系化了嘛，感觉很多家长也对老师的态度有一点像是消费者的那种心理。
嗯、对对对对对。
嗯嗯。
对，就是我们刚谈的那个空虚的道德感，其实道德感的期待还在，就是你需要这个教师做一个伪光正的形象，可是道德感的保护已经逐渐在消亡了，就是师生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家校之间的关系好像变成了一种消费的心态、嗯、就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点。嗯，
在教师他面对一个新的政策，比如说要你们家校加强联络或者是怎么样的，不管是怎么样的课堂改革，他作为一个底层的执行者，或者是他作为最终始终是他来接触到家长和学生的那个第一人，他面对的这些政策对他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
对，需要你去面对很多的势力，就像我在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一样，你要去解决各方势力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权责关系又非常的不明确，所以你就被迫的被推到一个又一个的浪尖上，你要被迫的去处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但是最终你可能又没有办法回到一个安全的陆地，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一直不停的在飘来荡去。
而且就是说好老师这个帽子实在是太，
对对对，太高了也太沉重。
对，就是他其实过往来说老师也因为他的一些职业属性和这个社会规范的问题，他承载了过高的期待，尤其是对于他的私德，然后过于对于他个人的一些品性，包括你说你不敢在老家的环境里面去酒吧喝酒这种的。我们不是有朋友他就是会一直加班，从早上6点钟去班上坐着，一直加班加到晚上11、12点才回家嘛，就是也不给加班费也没什么的，就是纯粹是因为你要想做一个好老师，
就是那种道德的期待把我们通通都绑住了那种感觉。可是我并不想要道德上的夸奖，我需要的是钱，我需要的是真正生活的那种条件。我觉得做老师的话是这一点在困扰着过去的一年。
而且就是包括你看到身边的那些样本，因为那个朋友他也给我讲了，他说他身边有很多，他办公室有很多30多岁的女教师，他们的生活就是早上先来学校在自己的班上守着，然后守了完了早自习就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学什么的，然后就是一天都在改作业或者是在跟家长沟通，中午的时候还要抽空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做饭，然后还要打扫卫生、嗯、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他说他就看到他们这么的忙碌，然后这么的每天时间管理的需要这么的紧锣密鼓，然后又任劳任怨的状态，他又很害怕自己以后就是他们这个样子、
嗯嗯啊，两个人双双发出了叹息。
是的，而且你包括你刚刚给我讲的，就是你开学以来这么多繁杂的事物对你造成的压力，还有刚刚韩国的那个新闻事件，我会觉得在这个制度下面老师确实承受了很多压力。那我又会突然想到一个反面，就是我在很多影视剧里面也看到过一些教师，尤其是女教师的形象，但是可能都集中在高中这个阶段，他们其实也会大量的去表现他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然后应试教育的这种环境下他的个人的压抑，他职业身份和他家庭关系之间的那种忙不过来的状态。比如说有一个韩国电影好像叫女教师， 然后陈哲艺的一个电影，就是咱们燃冬的这个导演的前作热带雨。热带雨就是杨艳艳演的一个女教师，她一直有各种家庭上的困扰和问题，她要承担很多照护的这个工作，然后她在学校里面又是一个比较受排挤的一个在那个东南亚的语境下是一个华文女教师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这两部电影就包括女教师和热带雨，她最后解放这两个老师的方式都设置成了他们跟一个男学生谈恋爱，
这种变相的又是个男性救赎。
对，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觉得我是相信女性的情欲能够冲破一些外在的束缚的，我知道这是一种途径，然后它也表现出了女性某种生命力，但是就是这个里面的那个跟男学生谈恋爱这个事情，这个男学生他其实在我看来他是有在性骚扰这个女老师的，就比如说他会偷偷带手机去拍她的背影什么的，然后他会强吻甚至有强奸的这种行为。我觉得就是看似女老师是那个权力的上位者，但其实在一个你想可能在这个体制里面他内心非常枯萎，他的各方面可能都比较灰心的时候，作为一个能量强的，作为一个更年轻的人，他反而是权力上位者，他就是那个优势者呀，他就是有他向往的生命力啊。但是但是把女性的情欲嫁接在这样的一段异性恋的性缘关系上来，以此来言说他对某种东西的冲破，我觉得也是剥削的。
是的是的，而且这里的女教师她最后达到的那种心灵上的释放和救赎，就通过你刚刚说的那个性缘关系，其实是一种毁灭性的救赎。
对，是的，就是从大爹跑到小爹那里去而已。
对啊，对，是这样的，出走了个寂寞。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影视剧，包括刚刚你讲的那些，就其实不管是这一类影视剧，还是说那种歌颂教育的《放牛班的春天》《死亡诗社》这种，还有是那种青春校园剧，老师作为那种边角料的这种存在，它其实都有，就是太多的对教师刻板印象的这种传播、加固和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道德驯化了。
对，要么就是那种期待的刻板印象，要么就是那种诋毁的刻板印象。
然后我跟你聊天，其实我也是在听一个本身对这个体制有反思的一个人带着困惑跟我讲，
是的，
他肉搏下来的一些经验，我觉得是蛮宝贵的。这包括你以前也会跟我分享一些关于教育的迷思嘛。我就还是蛮想知道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当学生的时候不知道，然后你当了老师知道的。
哇，这里我就要讲一个非常普世的，然后讲出来就会觉得好老套，但是这个是事实，就是当学生的时候不知道，但是当了老师之后你会发现学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教育的力量又是极其有限的。我就要拿我们班上的一个孩子做一个例子。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他是行为规范非常差，然后他基本上是他只能欣赏，他只能接受你对他的欣赏，但是他对于那种挫折他没有那种抗压能力，如果你批评他了之后他会立刻翻脸那种程度。所以他本质上是一个很缺爱的小孩，但是是一个缺爱的，一个行为规范不好的，没有一个完整自我的小孩。我后来跟他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到底是起源于何处。因为他的家庭里存在一个软弱的母亲和一个酗酒的花天酒地的一个强权但是负向的父亲，就是一个极力负向的一个父亲。所以我就不止一次的意识到，可能对于这个孩子单薄又复杂的原生家庭来说，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小城镇来讲，唯有学习才能提供他救赎的彼岸。可是当我在一次又一次跟他家庭的沟通当中，我发现学校教育的努力只是投入大海的一杯水，因为家庭教育会，这个原生家庭的印记，这个烙印会伴随他一生。如果他想要突破这样的烙印，想要治愈自己，他必须要努力的走出去。而目前的学习可能是每一个小镇做题家唯一的通道了。
天哪，你的这个观察到虽然是每个人的细节，可是看到了这个社会的残酷。
我觉得是很心疼这个孩子的，因为唉，我自己虽然也是一个不想要结婚不想要生育的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我看到小孩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们曾经也有这样一段经历。那当他在这个时期，他其实处于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父母去支撑他的时候，他是非常脆弱的。然后你可以预见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很多的磨难，而老师你在一旁，你其实帮不上太多的东西，你对他的一些付出只是杯水车薪。
对，而且如果这个时候你说老师就一定要付出自己的什么东西去帮助他，又会落入到就是社会对你一个好老师的那种情感期待，
对，就是那种道德的自证，
是的，
又会落入这种陷阱。
是的，所以我其实蛮理解你刚刚说学习很重要，就是对于可能这样子的缺乏支持的孩子来说，教育或者说应试教育反而可能就是他现在能抓住的最好的一条路了。
对对对。
但是我也会想问说，就是我们都是从应试教育中走出来，还花了很多时间去洗干净自己身上那些余毒，然后现在你又回到了应试教育中去，甚至是需要去执行应试教育发号的一些施令的时候，你会有哪些思考，有哪些矛盾？
我作为这个执行者来讲，其实还是让我痛苦的，因为我们自己花了很长时间去洗去这个烙印嘛。但是我作为观察者来讲，我其实会发现，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面对很多小镇做题家来讲，它已经是最好的途径了。尤其是你发现这几年双减的背景下，它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精英成为精英，而螺丝钉就会去往他们要去的工位。我觉得每次谈到这个，我都觉得压力很大，我都会觉得为那些孩子们，为那些小镇做题家们，会觉得是一个很悲凉的现状。你可以这样讲，就是我觉得应试教育的评判体系是有别于未来社会的价值审核的。我在应试教育的过程当中，我更喜欢安分的或者更喜欢分数高的孩子，作为大部分的老师来讲啊，因为这个最好量化，而且这个也最好掌控。但是做题思维其实只是我们综合素养当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之前聊天的时候，我也说我想在班级里面做更多的跟美育有关的，跟综合的德育有关的。我觉得这是对抗应试教育禁锢的一种手段，它可以拓宽我们很多的思维模式。只是这是一个很难去做的一种事情，因为分数是好量化的，然后像是那种常规评价是好量化的，但是比如说一个孩子他不乐于举手，可是他其实私下里很好，很善于乐于帮助别人，或者是很善于思考一些七零古怪的一些东西，那这个东西我们又该怎么给他评价呢？就是你没有一个参考的样本，你在长期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这样参考的样本，我只能说中国的教育还在慢慢的去寻找这样的样本吧。我觉得在我遇到的，就是在我回到的这个小城镇里面，其实应该会出现很多的小镇做题家，包括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从我目前的家乡出来的一个小镇做题家。有的时候小镇做题家应该更体谅小镇做题家，但是事实上很多小镇做题家脱颖而出之后，他会陷入知识霸凌的陷阱，或者他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式。比如说我现在其实我觉得我一直还存在于一种小镇做题家的思维，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到，就是我们之前聊到的那个话题，
就是说会一直因为应试教育带给我们很多自卑的东西，然后让我们一直去习惯于跟别人比较，是吗？
对，习惯于比较，习惯于挑战痛苦，习惯于好像过关去解决所有的东西。但事实上有的时候解不开的绳结我们可以干脆斩断，就是要摒弃这个做题家的思维。我觉得现在很多的痛苦，我的痛苦也是来源于我没有真正的洗去我小镇做题家的思维。我可能有益于此，有受益于此，但是我也在这个思维当中受到了伤害。
包括你有很多次都跟我讲你想要离开嘛，其实我就一直坚信你是要离开的。我觉得你就不是属于那里的。
对，我一直觉得我可能工作了一年，到现在为止一年半了吧，可能还没有一年半，可是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彻底的融入这里，就是没有在这里寻找到自洽的那一刻。
我觉得其实这个我觉得是你身上宝贵的点吧，你自己的东西你是很难被环境改变的，就这一点我觉得蛮珍贵的。因为我知道应试教育那个环境，学校那个环境，它有多么的侵占人的个人时间和人的这种多元性，所以我觉得你还能这样就是很棒啊。而且包括你每次跟我讲的那些事情，你会觉得有的时候你会 自责吗？你会说你作为一个新手到了一个关卡面前，你一定要把它打过关。我都觉得其实就站在我的角度，我其实有点说着就是那怎么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不是就会跟你说这些苦是不需要去受的吗？因为其实我相信也是因为我源自对于你这个人的相信，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一直在成长啊，你一直都有所收获，就这些收获和成长它有多大程度是必须通过这种痛苦的方式去获得的吗？我觉得不是的，就是你一直在动态之中，你这样是可以成长，你去那儿也可以成长，你怎么样都可以。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不需要去看我们度过了这个痛苦之后获得了什么，而是要去看我们失去了什么。天哪，我怎么觉得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有点跌了呢？就是天哪，就是我但是我是真的很恳切的想就是跟你交流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主要是看你失去的那个东西是不是你所珍视的吧，是不是，或者是放到我自己身上来说，我觉得我就是这样衡量的，我觉得就是我会看我失去的是什么，然后这个失去的东西是不是我所珍视的，是不是我和我的挚友赖以连接的。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失去了，我就觉得我被环境改变了，我不想再留下来，我想离开。
我觉得我好久没有把自己的触角这样进行的伸展开来，然后跟别人触摸，然后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觉得你说的有一部分真的就在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落下一个印记，就真正的价值不是看我获得了什么，而是看我用多大的代价换取了这些，这个换来的东西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还是它只是痛苦的一个附赠品。
工作这一年之后对我的身体造成了一些损伤，不仅是在精神状态上，在生理上对我的身体也有很大的伤害。我以前的身体几乎是很健康，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工作一年之后去体检，居然就查出了乳腺和甲状腺两个都是三类结节，仅仅只是工作一年。
但我就是很相信你。我就是再讲讲我的一些感受的话，我会觉得我以前跟你一起去做活动，然后包括听你讲课，我会觉得我总是真的会觉得你太适合当老师了，我觉得我小时候要是有你这样的老师就好了。但是我作为你的朋友，包括又听到你给我讲很多工作上面的困扰，我会觉得你的才华在那个小小的讲台上怎么盛放的完呢？就是你就不属于那儿呀。就是不，现在网上不是之前流行一句话，就是说那些不想生孩子的人才是最适合生孩子的人吗？就是我觉得你很适合当老师，但是你也可以不仅仅只是当一个老师。
眼泪要流下来了。有的时候你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在某一些你自己研究出来的课堂当中，在某一些跟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还是会感受到灵光突现。我们之前做的所有的比如说影视的教育或者是美育的教育，我现在心里还抱着这样的一种理想和期待，我觉得它是可以落地的，我觉得它是真正的可以在我们的课堂当中就是解放应试教育的一些禁锢，拓宽我们的思维模式，这些东西我依然都相信。但是可能我目前是在现实的拥挤当中，就在不停的寻找一个理想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
目前来说过得开心就已经很好很重要了，就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我现在我最大的心愿是我能够和我的朋友一直走在同一条道路上，就是我们时刻能够伸出触角去摸摸彼此。
其实我听到这个还是蛮开心的，就是每次看到你，然后看到你还是会用心去设计一些美育的课程的时候，我就会感慨，就是虽然我自己可能会因为某种抗争跟父母抗争的胜利，或者是某种特权也好怎么样的，或者是就是没这个本事，就是我可以免于进入体制，但是我很欣慰，我也很开心这些朋友会选择进入体制，因为我觉得他们在哪里都会很好，然后他们进到比如说有朋友去当公务员，或者是像你还有我们那些朋友去当老师，我会觉得会让这个东西变得好一点点，就是至少是我的这些朋友在这里做啊，就是不会有更多的那些猖鬼出现。
我觉得可能我现在每一分每一秒的思索，那些有价值的东西都是过去的选择共同塑造的，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能认就认，但是呢 我不会觉得厌恶我曾经进入体制内的这个选择，因为我觉得它到底还是给我带来了一些不同的视角，然后一些思考，就是在碰撞当中我会找到我自己真正想要的工作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超好的。
然后我每次跟你聊天我都觉得很开心，然后跟说然后跟其他说话村的大家聊天也非常高兴。
是的，我们还要创业呢，等我把这个业创起来你就跳槽到我这里来。
没问题，你到时候给我留个岗位，我火速润过来。
好嘞，没问题。还有我的搭档他留下了一个对你的提问，他可能在拍戏没有时间录，他说他想知道没有人知道你做过的一件好事是什么，如果你想说的话可以告诉我们。
哇，这个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趣但是非常吊诡的问题。我可能要提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点，就是我曾经的一个前任，就是曾经的一个前任。然后呢，我
觉得不是我认识的那个。
对对，不是你认识的那个、
oh, okay.
是曾经的一个前任。我觉得我做过一个没有人知道的一个好事，就是我主动选择离开了那个前任。虽然呢他觉得是他的问题，是他的，就是可能我们因为一些时运的问题没有最终走到一起，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但是我自己很清楚的是我一开始对他就没有那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离开他反而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对他来讲也是一件好事情，只不过这样的心态是没有跟任何人交流过的，就是及时止损，我觉得是我做过的没有人知道的一些好事。就这个点也很奇特。我觉得我们这个问答，就是这个问题和这个回答都是有趣而吊诡的，非常吊诡啊。我也
因为其实我理解，就是我搭档马儿他的一些提问，他其实我觉得他很会问，因为他一问就是会让你觉得哇，这个问题一定要把心剖给你看呢，
好有意思啊！
我觉得这是很厉害的提问者，就是他会戳到你的一些私密的东西，然后你把它讲出来。
下一次务必我们要见一面。
是的，是的，可以的，
务必要见面聊聊天。
好。
嗯哼，
然后因为我们每期的嘉宾都会给大家推荐书影音嘛，那铃铛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吧。
好的，我想推荐书和音乐的部分。然后我想推荐的书是大概一年前两年前看过的那本《夜晚的潜水艇》，就是看过之后我跟很多人都推荐了，但是可能现在想再讲一次的原因是因为比起情节跌宕起伏的小说，让我的多巴胺，让我的情绪，让我的兴奋点被拉高的这些小说，我喜欢《夜晚的潜水艇》的原因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它更像是一个温柔的怀抱跟陪伴，就你每读一篇小小的文章你都会觉得你的心得到了放松，所以它其实在我工作紧张的过程当中我还是反复的去阅读了这本《夜晚的潜水艇》，让我觉得很快乐。我觉得建议大家去读，建议大家去阅读它，然后它里面也有一些很奇幻的想象，然后也有一些很有趣的文字，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是一个很不错的阅读体验，推荐。然后音乐部分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出格一点了，我喜欢的那个乐团是 I wanna be your slave， 就是那首歌的乐团，我想做你的奴隶。那首歌的乐团的主唱和他每一个乐团的成员，不然我觉得性别是不停的在流动的，然后他们在舞台上表演的那种出格的不羁的外放的那种风格，让我会觉得在安全之余我能够自由的出逃，让我觉得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推荐的一个推荐的书是温柔的，一个推荐的音乐是狂放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他们。
那你的电影呢？
电影我今天还没有准备。
哦，好，那就等那个马儿他把他的电影拍出来以后我们推荐他的电影吧，哈哈，
没问题。
好好开心啊，那就这样吧。
好的，希望能够下次我们再聊其他的话题，爱你。
好嘞，好，拜拜。
Love you, 拜拜。
最后再 cue 一下 Tizo 通勤耳机渊在本期小宇宙评论区有抽奖，谢谢对节目的支持，大家记得留言，我再放一段音乐，没有留言的快来。I know you're scared of me, you say that I'm too eccentric, I'm crying on my tears and that's fucking pathetic. I wanna